我们首先来关注
这个蓝头翼翔。
对，小时候我的命运可能被这蓝头翼
束缚。
反播读两会由搜狐新闻中心与反播联合制作。
今儿个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当然首先先向妇女同胞们说声节日快乐哈，尽管晚了点儿，但还是得说。我是平克，
我是飞猪，
当然这里还是这个反播读两会哈，用播客的形式，哎，带领大家共同阅读全国报章关于两会的报道。今天我们首先看一看两会的议程啦。上午9点，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年度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下午3点是代表小组会议，政协是上午9点小组讨论，下午3点十届4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反播读两会。
今天的新华网说，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部长李兆星就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其中一个谈到了现在的中日关系问题。这个恐怕是听反播的朋友和我们一样都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了。看看李兆星是怎么说的。他说，现在中日政治关系面临困难的症结，是日本个别领导人至今仍坚持参拜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日本领导人不应该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其他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了。现在关键是要日本的个别领导人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勇气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接下来这个李兆星还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一位德国官员告诉他，德国人也不能理解日本的领导怎么能干这种事儿，这种傻事儿，不合道德的事儿。这是德国人说的。他们说二战之后没有哪个德国领导人还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表示崇拜。他们说不论我们怎么做，也不能再使那些被纳粹分子打死的人复活，但是至今我们不应该做任何会伤害死难者后代的感情的事。
有个伊朗的博客批评伊朗总统，说他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说他否认大屠杀。那就有个德国母亲在上面留言说，伊朗总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有的德国人现在一提到大屠杀就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重演。所以我觉得日本国民应该多向德国人学习这种自省的心态。
对，一个是日本民众要对战争自省，特别像李兆星外长说的，日本个别领导人应该做出行动，这我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说这个症结两个字是十分关键的，这个结就结在这儿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我们接下来就看日本的个别领导人怎么做吧。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首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里边有我们一段悲惨的记忆，当然也有我们的勇气和锐气在里边。但是现在再来听这首歌，看这些时局，我觉得啊，这个鬼子在当年是指日本侵略者，现在是指的依然有着战争情节的那些日本的个别人，包括个别领导人和个别民众。现在我们打开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用生动的数字告诉我们现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惊人事实。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海委员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用数字告诉我们现在贫富差距的事实。他说，有统计说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个数字是来自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李永海用惊人的数字来形容贫富差距的程度，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是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现在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就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失衡，比如说仇富心理。
前些天这个从中国新闻周刊和瞭望东方周刊上都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说是有一些犯罪分子啊，这个绑架富人的孩子，用那个作案手段呢，你就感觉跟看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 所以我想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当然现在两会不也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了首要位置上吗？
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多向西方国家学习，比如说对富人征收比较高的税率，然后把这些钱去填补一些穷人的生活，我觉得那样可能会让这社会比较平衡。
就是、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哎，来相应的制衡一下哈。
对，把这沟给填平了。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所呢，吴敬琏昨天怒了。经济学家吴敬琏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昨天上午准时出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32组小组讨论会的现场。到了吴敬琏发言的时候，他说如果使我们的企业做强，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改革。发言的时候吴敬琏显得特别的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那么让吴敬琏感到受到伤害的是，国内某杂志2004年13期刊发的经济学家你为谁代言的封面文章，文章当中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文章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说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着说了上面这些话。从这个话题我想到了新闻监督的问题。你看一些学者吧，每次谈到新闻监督的时候觉得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体监督不够，但是是不是存在着一种现象，如果监督到我们自己了，我们的反弹心理又是如何的？
我觉得有时候真正到了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说在这种媒体的高压下，人的心态会容易比较急躁，造成一个情绪的失衡。比如说像吴敬琏这次说他声音很激动，我想可能也有这种心理上面的因素。
另外一个在西方经济学家或者一个学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它是有一系列法律制度来规范的。当然了，具体事实是如何的，这家媒体的报道是不是公允，这是另外一回事，那需要做很多的调查和取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敢在这里做出断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如何保障新闻监督的畅通，每人又应该在新闻监督下保持怎样的良好心态。新京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梁荣新提出天气预报应该取消广告。他说这个中央电视台晚上7:30播出的天气预报节目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应该利用好节目进行气象的科普宣传，而不能娱乐化，不能办成娱乐电视节目。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现在这种传统的节目内容需要有个新的表现形式来配合现在观众的一个审美情绪。
你说的只是其中一点，另外一个其实气象预报的资源也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才来获取的，现在都规范化了嘛。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资源是要向中央气象台付费的，
买数据。 对，
对，没错。那么这方面就有投入是吧，我相信也是需要有一部分广告来支撑的，那样的话气象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话 why not， 对不对？为什么不呢？但是事情总有两面，你发现了吗？在这个 CNN 和这个 BBC 的电视节目当中，你确实很少看到它的气象节目当中有很多广告。
我觉得这个自从遥控器发明以后，只要一出现广告人们就喜欢换台。但是国外并不是广告消失了，而是通过两种渠道来解决。第一个它变成付费电视了，第二个它广告的形式变了，一个变得更有趣更娱乐化，第二个广告很多就被融到主持人的说辞里去了，观众可能不容易发觉，不会累。
来自新华网的消息告诉我们说，上海市长韩正说上海有条件建迪士尼乐园，上海希望迪士尼乐园能够落户上海，而且呢他说希望了很久，上海有条件建好这个乐园，目前各方面的前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据说啊，如果上海迪士尼乐园最终确定开工建设，将是全球第6个迪士尼乐园。那么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建成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反思性的文章在媒体当中发布出来，就是迪士尼乐园好像并没有香港人原来预期的那样给它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觉得如果上海建迪士尼乐园的话，是不是也在这方面能够更多的参考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操作方法，然后叫扬长避短，让上海迪士尼乐园假如建了的话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嗯，你是从投资方的角度来考虑，我如果从个普通游客的角度来考虑，我就去香港迪士尼，不单单去的是迪士尼，去的更是香港。对，因为很多人只是以去迪士尼为个由头，把香港那些很多地方都给玩一遍，但是上海的话，它这个城市有没有香港那么多可以玩的地方，我觉得也需要。
就是你的意思是综合的来看待迪士尼对一个城市所产生的经济
拉动作用。
对对。反播读两会。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嘛，当然两会就会有很多相关于女性的话题。成功的政坛女性范徐丽泰，她说做女性首先要爱自己，她特别崇拜吴仪副总理。南方都市报有一条消息说，委员建议大学实行差别教育，缓解女性就业压力。她的意思是说多挖掘一些适合女生就业的专业，吸引女生报考，那么到了就业的时候呢，她的就业率也就会相应提高。重庆晚报说，女委员联名提案，外国人娶中国女性要交保证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跨国婚姻的纠纷不断的增多，于是呢，有16名委员联名建议，办理涉外婚姻登记的时候应增加审核条件，外国人应出具本人纳税证明书或资产证明书，证明其有正常生活收入，同时应向登记机关递交保证书，内容包括外国人与中国人离婚时应负担中国公民归国往返交通费，正式离婚判决下达前生活费等等，保证中国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我觉得今天三八妇女节啊，把这三个提案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比如说第一条说的是女性要追求独立，要追求事业有成，但是反过来应该如何去关心自己。但是最后一条又说的是中国女性嫁给老外，是现在女性是有条件去追求这种跨国婚姻，但是让人搞不明白的一点是，中国女性嫁给外国人到底追求的是这个婚姻本身呢，还是求名求利，会需要外国人去下一个保证书来保证这个财产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真正的法律不应该去鼓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设想一个场景，不妨在这里哈，比如说一对即将结婚的恋人，男的是老外，女的是中国人，然后到了这个婚姻登记处，这个女的跟老外说，哦，不好意思，你得出具本人纳证明、资产证明，还要递交保证书。我觉得这个会心理上会很有问题的，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我觉得都受不了的呀。
向前进，向前进，城市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搜狐新闻中心的两会语文，今天有一个词汇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叫一药多名。这是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钟南山委员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说，他说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有时候甚至连他这个专家呀都弄不清楚其中的奥妙。我觉得这挺可怕的，你说他是一个医学的资深专家，他都搞不明白，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得了病去开药，就可不就剩下任医院宰割了吗？是不是？对啊，就像钟南山说的，这些所谓的各种名目的新药良莠不齐，在坑害病人的同时也肥了医疗系统的一些腐败分子。
都说这个假药猛于虎啊，我看现在这个医药体系的贪官更是猛于虎。
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拜拜。